好的，非常感谢万德的邀请，我是国信飞鹰金融负责人孔祥，和大家汇报一下关于我们最近保险资金运用的一些研究，包括大家会看到呢，前段时间我们这个一是呢，一方面调研了和交流了一些保险资管机构，第二呢，大家会看到呢，就是说我们这周五吧，算是保险的这些资金运用的一些公告啊，这方面的数据也出来了，大家也看到二季度呢，其实保险还是在持续的增加权益的配置，包括大家看到最新应该在这个保险，特别是像占比最大的寿险，就权益的配置，就二级市场股票大概在10.5左右，然后呢，基金的配置大概在5.6左右，就整体来讲的话呢，上行还是很明显的。因为大家会看到二季度呢，其实这个整个权益的配置结构呢，大家会发现呢，其实是有些结构性的分化，就红利资产是承压的，但是呢，成长资产呢表现得非常好。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其实趋势上险资仍然加大了权益配置，但是结构上还是会有些调整，包括呢增速，大家也发现呢是有一些就是说放慢了，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位置呢，其实险资还是偏谨慎的，险资还是偏谨慎的。所以整体来讲的话，结合公开数据，结合一些调研，就我们这个汇报一下，就是说保险其实买卖，包括增加配置股票的一些近年来的一些变化和规律。其实今天的汇报呢，主要分成四个部分。第一呢，就是说呢，现实的一个约束，就低利率环境下的险资的这样一个面临的机会，包括一些挑战。第二呢，就是说海外的一些经验。第三呢，是国内实践。最后呢，就是说结合调研，包括最近的一些交流，就我们汇报一下，就是说现在险资如何看到下半年的权益市场的这样一个增加配置的机会。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回到这个现实的约束，大家会看到呢，过去呢，其实全市场对保险资金的参与股票市场关注度有，但不是那么明显。这一块的关注度主要在20年之后显著在增加，因为23年之前吧，大家发现呢，保险公司呢是在整个资本市场里面重要的参与方，但是呢没有起到一个很主导的作用。但从20年开始，大家发现呢，这个国家呢鼓励险资入市，这个过程中险资呢其实是提前在20年9.24之前，大概1年到1年半就开始进入资本市场。这个过程中呢，先开始买这种高分红的资产，然后呢又逐步的增加，包括成长呀各方面的资产。这里面还有一个变化是啥？就是说保险公司大家会看到呢，就是说大的方面呢，就是说也是跟着国家的政策走，所以理论上来讲的话呢，其实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信用的背书，包括大家后面看到了像国家队的一些行为，包括呢9.24之后的央行的一些互换，就是一些这个融资工具给券商的这种杠杆工具的这些使用，所以大的方向来讲的话，大家会看到险资似乎掌握了一个无限的流动性，就大家会看到呢，就是说整体来讲的话，它在资本上的地位是比20年之前要显著增加的。但这个过程大家会发现呢，其实保险公司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现实压力，这里面的压力有几方面，第一呢，就利率中枢是会往下走，就这种往下走的情况下，因为大家发现保险公司和银行的商业模式有很大的差异。银行来讲的话呢，负债端相对短，一般存款大家发现很少存5年，所以平均久期大概在3年半左右。但保险公司呢，一般来讲的话，保单可以会很久，一般比如说15年以上。所以大家会看到呢，就是说负债端更长的久期，相当于锁定了负债端。所以在整个利率中枢往下走的情况下，保险就会显著面临着可配资产不足的问题。所以大家发现这个矛盾凸显了，就会出现利差损，就会出现利差损。当然就是说呢，其实大家会看到，全世界真正受利差损苦恼的主要是欧洲和日本的商业银行，欧洲和日本的保险公司。因为原因是在于呢，美国的整体来讲的话呢，利率中枢呢其实是有波动性和周期性的，所以它不会说出现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但是呢，在欧洲和日本的话，面临长期低利率环境，所以那个过程中呢，保险公司经营非常困难。所以经常，特别是在日本，大家知道日本呢曾经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高歌猛进的阶段，所以当时呢发了很多高成本的保单。但资产的收益率下行的过程中，一边呢是保单的话边际成本接近6，另一边的资产的话呢收益差不多到90年代中后期是在2个点左右，所以相当于每个保单就亏4个点，最终把权益亏光了，把历史的福利亏光了，保险公司破产。当然这件事呢，客观说呢，其实是我们国家监管也是在关注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几方面的考虑来优化保险的资产配置。但这里面来讲的话呢，一方面就是说引导负债端成本下行，大家会发现呢，23年左右呢，保险的保单成本差不多是在3.5左右，差不多3.5左右，就特别是增额终身寿险的热销。但是后面趋势上是不断引导它下行的，边际成本现在是2.0左右，这是传统寿险。 然后呢，分红险的话大概在1.75左右保底利率，所以大家会看到呢，边际成本已经下到二以下了。所以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相对日本来讲的话，我们国家保险公司监管层应该说及时出手，把负债成本尽可能的压制下来，这是一个变化。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呢，增加负债端的占比。大家会看到呢，今年来讲，特别是上半年，保险公司显著在扩张不动收益的产品。不动收益的产品，大家发现本质上来讲的话呢，其实还是加大分红险的销售。当然，这是一步步这个在转型。刚开始的话呢，保险产品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锁定收益的。后面来讲的话，一定的浮动，比如说1.75左右保底，但是呢，上行利率大概在3到3.2左右，所以大家发现，在1.75到3.2，也给客户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样一个收益预期。当然，海外其实这个波动可能会更大，比如像香港，包括像美国，它有的保险产品的话，这个保底利率大概0.5左右，上浮利率大概在6.5左右，所以大家会看到呢，整体来讲的话呢，其实从负债结构上角度来讲的话，不动产品的占比是在提升的，包括今年银保渠道新增的保单里面，可能70到80都是分红险。所以大家发现，一方面把刚性的负债成本降下来，另一方面呢，把整个负债中枢给波动起来。所以这个过程大家会看到呢，保险公司其实整个负债端成本得到了一个有效的管理，同时资产端也有一些变化。这里面就是说呢，我觉得几方面，第一核心来讲的话，就是说构建了 I9 和 I17 的财务的这样一个联动，因为大家会看到呢，过去呢，我们保险公司，特别是最近我和很多中小保险公司交流，过去的话呢，它股票和债券不怕下跌，跌完之后呢，就把交易性金融资产放到可供出售或者放到持有至到期。那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其实在账面上是不体现的。但现在这个强调呢，资产一次计入之后呢，就基本上确认分类，比如一次计入之后的话呢，有的就放到 TPL 账户，有的呢是放到 OCI 账户，有的放到 AC 账户，你很难在之后呢做重分类，甚至原则上是不能做重分类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大家会看到呢，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呢，大量的金融资产呢，未来其实它的波动呢会显著影响到这个利润表，特别是 TPL 账户，它其实好多是初始是分类到这类资产，所以这个过程中保险公司呢站在一个长期资产和负债匹配的角度，就是说把更多的资产倾向于或者增量资产放到 OCI，这里面就相当一部分是债券，但同时一些红利比较稳定、股息比较稳定的资产也放到了 OCI 账户。然后 I17 的这个会计准则就复杂很多。I9 和 I17 联动本质上是啥呢？我的保费呢其实是按照工业价值计量，所以利率中枢往下走的时候呢，其实负债端是扩张的，就保费这一块。所以大家发现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如果资产端还是按照历史成本计量，那这种情况下负债端的扩张要被所有者权益吸收，那反而是所有者权益是个损失。那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要鼓励更多的资产，特别是债券，也放到 OCI 账户。所以这是应该说呢，新会计准则实施以来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所以这无形中呢，应该说无论是站在一个联动的角度，还是会计准则认定的角度，我们要加大 OCI 账户的占比。所以大家发现呢，高分红的、高股息的 OCI 账户其实是在逐步构建的这样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大家会发现呢，国家队也是提供了这样一个 put option，就是说整体来讲的话，市场呢就不用不或者不用特别担心深跌。这个情况下，主要是汇金、正金公司起到了这样一个准平准基金的属性。当然，大家会看到呢，24年、25年其实都有国家队在一个市场恐慌的时候呢，及时救助这个过程。当然，去年更加明显，特别在去年贸易战的时候，国家队差不多是买入了4000亿左右这样一个规模。所以大家会看到呢，就是说呢，在利率中枢往下走的情况下，对保险是个利空。但是针对这些利空来讲的话，上至监管，下至保险公司本身，包括财务准的一些变化，其实大家都做了一些适应性的调整。这种调整的话呢，体现几方面。第一呢，就是说呢，整体来讲，利用会计准则，然后增加更多的资产呢，放到 OCI 账户。第二呢，就是说呢，利用负债结构，一是有效的压降负债成本，第二呢，就是说增加浮动产品的这个占比。第三呢，大家会看到核心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呢，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准平准基金，包括准国家队的参与，其实是给资本市场一个 put option，就是说不怕深跌，真的下行的时候呢，其实险资就是敢去抄底。所以大家会发现，就是说权益资产呢，它的配置对保险资金来讲，从过去非高资产占比高的阶段，可能权益资金大家会发现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做这样一个 类似于增厚的作用。但现在来讲的话呢，权益资产更多是一个胜负手，更多是一个胜负手。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胜负手是怎么用的。我们其实当核心来讲，看一下海外和国内。当海外这个情况，大家会看到呢，就是说有一部分其实不太可比的，因为这里面的负债结构有很大差异。比如说我们看一下美国和日本，大家发现美国的保险公司呢，其实更倾向于是个资产管理公司，更倾向于是个资产管理公司。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啥变化呢，就是说美国的保险公司大家发现呢，其实寿险主要三大块。第一类呢是健康险，它主要是保障作用。第二类呢是寿险，主要锁定这个类似于风险保障这些职能。第三呢其实反而是养老险。养老险大家发现呢，就是说长寿也是一种风险。养老险主要是提供这个增厚的保险金这些职能。比如说按照美国 401k 计划，就是说呢它早期就要给这个雇佣客户呢提供这方面的账户，然后通过这些账户来讲的话，提供一个稳定的退休之后的这样一个收益。而且呢这部分账户的收益呢，其实有一些就是说享受税收豁免的一些优惠。所以大家会看到呢，通过这 401k 账户呢，其实本上来讲还是本通过保险资金入市，然后给市场注入了长期的增量资金。所以大家发现美国来讲的话，它的账户有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说呢单独的一个这个账户，主要承担保障作用，它基本上就是买债券和存款。但是另一类账户也是主导的，就是说呢它的一般账户来讲的话，更多还是多配股票。所以呢大家会看到在美国呢，在寿险特别和养老险并行的阶段，其实它是显著加大了权益的配置，大概有多少呢？ 40%， 大概有 40%。 所以大家会看到呢，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正反馈。一方面呢是美国特别是中产把财富呢更多通过 401k 通过买养老险的形式注入到资本市场。第二呢就资本上也获得了一个长期的资金的配置。所以大家发现呢，美国的这些客群在市场下跌的时候呢也敢于买，但是它这个里面不是国家队给他的支持，更多呢我们理解还是这样一个制度提供的这样一个长久的机会。当然就我们国家也在做这件事，但客观说肯定没像美国推行的那么快。我们现在主要是在推动一二三支柱的联动，特别是第三支柱，现在规模基本上还忽略不计。但这个第三支柱的话，可能和美国的像 401k 啊这些，其实是有在学习的这个维度，这样一个变化。那像日本来讲，大家发现，刚才给大家提到美国的话是加大权益的这样一个配置，那日本来讲的话呢，其实核心来讲还是加大海外资产的配置，但是呢它对收益的要求客观说已经低了下来。因为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日本经历过这样一个长期的利率下行之后呢，日本保险公司也学乖了，不会大量的做这种养老型或者储蓄型的这些保险产品，它更多呢其实是做这种服务型的保险。特别在日本呢用的最多的是介护险，就是说呢长期护理险。通过长期护理险，大家发现本上来讲的话，它和刚才提到的像养老险赚利差不一样，它其实是主要赚一个费差。在这种情况下，它承保端其实压力是在减轻的。另一方面，大家会发现日本的保险大量的在出海，大量在出海，甚至可以投我们东南亚包括国内的这些资产。所以大家会看到呢，通过这种形式呢去做一个有效的配置。其实它不仅是在日本利率中枢下行的时候，它不是说单调一棵树上，它其实是通过一个相对能自由出海的这样一个节奏呢，加大全球的资产配置，包括呢参与到了美股的投资，包括参与到我们国内的一些高收益资产，其实它也是可以通过 QF 的形式参与。所以这是日本的一些变化。所以大家会发现像美国和日本，其实大家会看到它的险资的一个说实话胜负手更多是靠权益，只是说呢美国是靠着自己这个本土的资本市场的长牛，而日本的话可能是把资产分散到海外，而负债端也有差异。美国来讲的话，它更倾向于是一个相对来讲是个报价中枢相对比较高，但是呢给客户这样一个相对稳定预期的，特别是以分红险为主导的这样的产品，它核心还是赚利差。但是像这个日本来讲的话，未来大量的发护理保险，其实它其实是已经增加了这种类似于费差益这样一些占比。所以这是日本和美国的这样一个差异。那我们看一下国内，大家发现呢，其实国内来讲的话，在早期我们的资产配置压力其实有自己的得天独厚的一方面。为啥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大量的险资呢，其实有 20% 的资产是在非标上。那这些非标资产过去好多是靠城投和地产，所以大家发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资产类别叫保险的保债计划。这些保债计划其实是给了保险公司相当一部分的这样一个基础资产的来源。所以大家会看到呢，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国内各家机构也做出了自己的探索。其实大家发现非常有趣，就不同的保险公司的投资结构还有显著差异的。 比如我们看一下总量上，现在按照最新的数据，这周五发布的这个数据，大家发现险资的总资产配置规模已经到了40万亿，其中呢权益规模就二十项的股票差不多10.5左右，也就是说这里面就有差不多4万以上的股票，然后呢有5.6左右的基金，也就是说有2万亿左右的基金，但这里面还有一些长期股权投资可能在没有算，所以大家会看到呢，就是说整个险资其实是市场上一个非常显著的增量资金，非常显著的增量资金，即使不靠这个长期股权投资的话，这可能就有差不多6万亿以上的资金，所以大家会看到呢，如果在这个公募基金里面剔除像货基、债基这些产品的话呢，其实整体来讲的话，险资和公募基金的权益债应该不相伯仲这样一个变化。然后呢，不同的机构呢，大家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平安来讲的话是比较早做 I9 和 I17 新会计准则的。大家知道平安呢，早期历史上也踩过坑，包括欧洲的银行，包括之前一些保险这个地产公司。所以呢，这几年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把战略上更倾向于其实是买最确定的资产，就是说呢做到 OCI 账户，而且呢最确定的资产是啥呢？其实就是像这种国央企方向的这些属性的银行，包括一部分同业保险公司。所以大家发现呢，平安这几年呢，先从 A 股大量的买，然后呢放到 OCI 账户，然后在港股的话呢也进一步的增加配比。所以这个过程中大家会发现呢，我们可以概括下来，平安基本上其实主力是在 OCI 账户，而且呢结构上还是以银行为主这样一个变化。从早期的可能汇丰银行，现在呢更多延伸到四大行加港股的一些银行，包括保险同业，像国寿呀、太保呀这些资产。所以这是平安的选择一些道路。所以大家会发现呢，平安一方面是负债端成本是国内最低的，同时呢资产端也是锁定了相对来讲稳定的资产，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探索。第二个呢就是太保，太保和平安不一样，太保的权益占比没平安那么高，比如平安的话差不多20个点以上，但是太保来讲的话呢是不到20的。但太保这里面有个特点，它会大量的买这些现金流比较好，然后呢以公用事业基础设施为主的资产。所以大家发现呢，我们一般认为就太保可能是中国买 HALO 资产，就这些最多的这些机构。所以大家会发现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能提供一些稳定的现金流，稳定的现金流。而且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呢这些行业呢其实是一个对宏观经济的相对来讲的稳定性，相对这个受波动的影响比较小。给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市场担心经济下行，可能银行股的估值可能会调整，但是像买的这些像电力啊这些，其实电价和发电量不会说有特别大的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路线。它虽然没有做那么大的 OCI 账户，但整体来讲持股结构上还是偏这些基础设施、公用事业这种红利属性的资产。所以大家发现呢，这是整个太保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发现平安和太保都会在基础设施包括稳定分红这些偏红利属性的资产有倾斜。然后呢第三呢是人保，大家发现人保来讲的话是这机构里面应该说呢是这个类似于是一个高度的亚铃性结构。它为啥能做高度亚铃性结构呢？我觉得几方面原因，一是呢就是太保人保来讲的话，负债端核心来讲占 70% 的可能是产险，那产险里面扮演的呢是提供了这种类似于负债端成本差不多是在负五左右，所以大家会看到呢它的承保是有收益的。那负五个点的收益呢，其实保证了它的负债成本是有这个承保收益之后呢，它其资产端可以做一些偏长期的规划。所以大家发现呢，人保呢整体来讲是亚铃型的结构，一头呢是两家大银行，比如说兴业银行和这个华夏银行，另一头来讲的话是成长性的优质股权。所以大家会看到呢，它的波动水平相对比较低，这是人保的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探索路径。可以说呢前三个呢都是往红利方向走，但是呢大家的投资方式各有差异，但也有些机构呢进一步的拓展成长，比如说泰康。大家发现泰康的话呢，投资经理的考核也是比较强调呢和公募基金一起 PK， 但这几年泰康也有自己的新的变化，比如说大量的在拓展像养老这些场景。所以大家发现呢，泰康呢通过幸福有学这些产品呢锁定住中长期的负债端，然后呢再和资产端这些成长型的资产呢就这种情况下相匹配，所以一方面其实是拿到高收益的资产，另一方面呢又锁定比较长久期的负债，同时来讲的话它的客群相对来讲的话偏中高净值一些，所以呢未来可以衍生出它的资产投资能力可以再进一步的延展，比如说通过年金，包括通过下面的基金子公司这样一个模式。 和泰康类似的这几年，像华泰，大家发现华泰呢，虽然规模体量不大，但是牌照很齐全，像社保啊、年金这些牌照都有。而且华泰有个特点，就是说呢，它管理规模10000亿，但自有资金，大家发现呢是产险公司，一般规模不会特别大，1000亿左右。所以大家发现呢，接近8000到9000亿的资金呢，都是靠啥呢？大家会发现，核心来讲的话，靠的是这些，比如说三方的资金，像中小保险，包括像年金。这些第三方的资金，所以大家发现呢，华泰保险呢，其实本质上来讲是赚管理费的。所以这种模式下来讲的话，它其实是靠一个成长赛道做这样一个积极的做配置。所以大家给刚才给大家汇报了大概五类机构，比如说太保、人保、平安，整体来讲还是以红利为主，还是以红利为主。包括呢，有的用长期股权投资，有的重视 OCI 账户的银行，有的呢偏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像华泰，包括像泰康，那这种情况下又会偏成长，但是和它匹配的同时呢，它负债端也是以三方业务为主，所以大家发现可能像泰康是一半一半，那像华泰的话大概是19开19开，所以大家会看到呢，就负债端的特点驱动了它的资产方的配置，最终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协调。当然你说长期投资收益谁做的最好的，大家发现非常有趣，以上市保险公司为例，大家发现呢其实是太保，大家核心的原因在于呢，它其实坚持这个理念来讲的话，不会出现大的系统性风险，因为估值是稳定的，所以本质上是一个依靠复利做投资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这个是太保的这样一个投资。所以大家会看到呢，就整体来讲的话是这个国内机构的探索。那我们进一步的回到这个做一个总结，大家发现呢，现在来讲的话，在利率中枢往下走，同时新会计准则调整的影响下呢，其实整体来讲的话，保险的下一步呢投资呢其实也有压力，也有现实的这个机会。因为其实谈到这一点，大家发现其实这个时点保险公司的投资压力可能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大，大家这几年一谈到保险呢就担心利差损，但大家看一下从23年通过积极以来的积极入市，其实保险呢从2425包括今年我们判断其实投资收益率还是不错的。那这个过程中呢，好多保险机构的综合投资收益率大概在5到7左右，但是5到7里面吧，其实大家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来自于股息票息，这里面的部分呢可能现在不到3，但是还有接近一半以上呢可能是靠啥呢，就是说呢这几年特别是股票市场的浮盈，包括利率下行带来的这些浮盈。所以现在保险公司呢就要考虑，一方面呢监管呢通过各种举措其实是有效的帮我呢削减了负债成本，比如说边际的负债成本可能在2个点以内，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其实应该先要锁定住相对确定性的资产。那这种情况下确定性的资产大家会看到呢，就是说呢可能是刚才提到的股息票息那一部，但是呢非标资产在变少，同时呢30年的国债利率中枢在往下走。那这种情况下呢，哪类资产相对来讲最优势最好呢？客观说适当的要加一些高分红的资产，通过红利资产的增加配置占比呢，其实把净投资收益率能稳下来，因为毕竟有些资产在这个缺失嘛，这种情况下尽可能让比如说净投资收益率能持续的高于边际的保证成本，比如说不到2，那我们把净投资收益率尽可能提高到 2.5 以上，甚至能保持在3左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可能要逐步的要落袋为安，把一些高成长的之前浮盈比较大的资产呢能兑现出来。所以大家发现呢，如果这一套举措的能做好，那其实保险下一步的整个资产和负债的匹配角度是比较理想的，是比较理想的。其实我们看到呢，从二季度开始，很多保险公司在悄悄做这件事。虽然一方面呢，监管也不希望险资做净卖出，但另一方面的话，险资可以做一些结构性的调整，比如说逢高减一部分高增长，加一部分高分红的资产，然后通过这种模式来讲的话，是有效的在稳定甚至提高净投资收益率，然后及时的兑现之前的浮盈，然后呢，做好未来中长期的这个资产负债匹配的这些要求。所以这是险资的这样一个投资结构。所以呢，下一步呢，就我们看一下，结合我们的调研吧，和大家汇报一下保险公司的一些增量的一些配置模式。那首先来讲呢，看债券，大家会看到呢，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参考日本的经验，大家会看到呢，其实整个利率中枢呢，它其实是分阶段的。比如说日本的话呢，从这个90年代开始，然后到这个利率呢，差不多下到97、98年，这个呢，利率中枢呢是单方面下行，所以基本上这个情况下呢，是做保险，包括像公募基金做债基是最好的阶段。一方面呢，票息不算很低；另一方面呢，有显著的资本利得。但大家会看到呢，从98年开始一直到2012年，这里面有14年来讲的话，保险 就是这整个债券的收益大概就在比如说 1.0 到2.0 这个位置，特别或者说是从 1.5 到2.0 这个位置呢进行上下浮动，中间可能有4到5次的波段机会，但是呢中枢的收益都不太高，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位置来讲的话是保险公司比较苦恼的。因为你进入到第三阶段，相当于保险公司呢，就是说呢，它其实迎接一个利率直接下到零这样一个阶段，反而呢那个时候呢，还有一就是对可以说对债券完全死心了。但是中间的14年其实是保险公司特别难熬。当据我们了解的话，好多日本险资的机构呢，就是看央妈的脸色，就是说呢，日本央行给他释放一些流动性，他适当的做一些 carry。做一些调整，所以大家会看到呢，如果我们结合日本的经验，大家会发现呢，长期利率中枢下行的过程中，债券的交易价值大于配置价值这样一个变化。为啥我们专门提这一点？大家发现最近来讲的话，三年国债呢下得很快，所以呢，三年国债呢基本上成为市场上可能最确定的或者最拥挤的一个交易，因为大家判断就是下半年可能保险资金要加大债券的配置。但其实呢，大家会发现，结合我们的调研整体反馈来讲，险资的确要买一部分长债，但是更多呢倾向于买这种类似于票息比较高的，像这个地方债。所以这个过程中，大家发现长债的交易价值还是并不是特别，就是长债来讲的话，配置价值并不是特别强，更多体现在交易价值。所以大家会发现，可能很快有很多保险公司要大量的把现在已经浮盈比较多的30年国债卖掉了。所以大家会看到呢，其实结合日本的经验，我们会感觉呢，未来债券投资它可能是分层次的。有的险资会拿三年的利率债，包括一部分二永啊这些资产做这种交易，但是呢，像20年以上的地方债，可能是比较好的配置品种，这样一个变化。所以这是整个债券的这一块儿，因为大家发现呢，债券呢其实是容纳体量最大的，就是它永远是个很好的底仓品种，很好的底仓品种这样一个情况下。但另一方面，大家会看到呢，刚给大家提到，我们要把净投资收益率看作胜负手。那如何提高净投资收益率，或者说如何？稳定净投资收益率呢，核心还是要加大 OCI 高分红资产的一些配置。当然这高分红资产主要是红利股了，但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些类似于 REITs 它其实也可以放到 OCI 账户。所以呢我们最近做了一些测算，就是说呢大家会看到呢，就是说如何结合下一步的增量配置结构做这方面的一些配置的调整。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呢，全行业结合上市公司的样本，红利户和交易户在权益的占比里面差不多是35比65，还是交易户或者是成长性的资产占比高，所以下一步我们判断呢有可能会提升到45到50，所以说还是红利的配置结构还是需要有这种提升机会的。当然这里面需要买哪种红利呢，比如说大家会看到呢有这种情况下呢，有 A 股红利，也有港股红利，所以整体来讲，大家会看到呢 ，A 股红利呢其实下普值更高一些，港股红利呢虽然股息率高，但是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它的估值的调整压力非常大，特别是在美元加息的环境中呢，其实港股红利也会承压，因为它的资金的定价权，客观说就是说，特别过去不在这个国内资金上这一方面。第二呢，就大家会看到呢，就是说呢，这里面有一定的汇率风险，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判断未来底仓还是中证红利的这些资产。现在中证红利的大概股息率是5个点左右，即使7月份有修复，仍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水平，所以我们仍然看好这个红利资产长期的这样一个配置机会。亚林的另一侧就是说呢，超额收益的资产，其实大家会看到核心还是成长，特别这一轮呢，更多体现在 AI。这个行情下带来的这种成长股的机会。那这种情况下大家会看到呢，就是说呢，其实从去年三季度开始，和公募基金一样，保险呢也是加大了这些科技股的投资，特别是在像 AI 产业链、光模块啊这些资产上，其实是持续在提升配置比例的。但是进入到八月份这个时点，经历过七月份的调整之后，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就是说整体来讲的话呢，赛道还是比较拥挤。大家会看一个比较数据，就是说呢，历史上呢，其实结合新能源加白酒加医药的这样一个抱团，当时的抱团的占比大概在50个点左右。这一轮大家发现6月底的数据揭示呢是65个点左右，其实是比上一轮的抱团呢是更强，上一轮抱团更强。其实大家会看到，结合21年的数据来讲的话，应该说呢，这个快速的这样一个抱团瓦解大概在2个季度左右。但是呢，持续的抱团瓦解的话，可能要结束要需要1到2年的消化，可能所以大家会发现仍然是一个消化期。所以呢，其实下一步呢，其实结合我们一些交流来讲的话，险资可能也要不仅在 AI 上有暴露，未来呢要加大其他成长方向的挖掘，像出海呀、 包括像一些医药健康呀，甚至内需，可能都是一些未来值得期待的方向，值得期待的方向。所以大家会看到呢，就是说未来这个红利这一块可能要适当的集中，比如说我们以 A 股红利为主，港股红利呢做一些择时和增厚。但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像这个卫星板块，特别成长股，可能要逐步的分散，不能把这个资产单调在光上。那可能这个过程中，其他的成长性的机会也会比较多。然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会比较多。当然，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另类的策略？比如说像险资出海，是不是加大像纳指的投资？在日本呢，的确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对我们国家来讲的话，险资大量出海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包括我和一些头部的保险公司交流，他们其实真正出海的资产就一两个点，而且大多数还是以港股通的形式参与这样一个变化。所以大家发现呢，其实像参与到海外资产的投资呢，并不是一个特别这个能大容量的方向，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补偿是啥呢？就是说呢，可以间接通过买黄金，但这一块来讲的话，已经做了一定的放松了。比如说国内的前十大保险公司，现在是有2000亿左右的这样一个额度投资，那很快就我们会预计呢，未来这个规模可能还会扩张。所以大家会发现呢，如果对冲全球的通胀，除了加大像美股的投资之外呢，其实也可以通过险资，还通过投黄金的形式参与。所以这是险资出海的一些变化，但也有一些策略可能不太适合保险。比如说，大家发现我们国家有一个系统性长牛的资产，过去呢叫壳公司，现在呢用了一个更洋气的名字叫微盘股。但大家会发现这些资产呢，即使你做成基金，也都不太适合险资做投资。为啥呢？因为险资的体量比较大，像中国人寿一家7万亿左右，全行业40万亿左右。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微盘单个可能在20亿左右，所以大家发现呢，就是说即使用基金的形式投资，它仍然有这种类似于锁定期，包括一些锁定要求。所以大家会发现，长牛的微盘股其实并不适合险资。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的核心是强调啥呢？就是说，一方面加大红利的配置，另一方面呢，可能适当的要探索这些 smart beta。你刚才给大家强调，这种情况下呢，行业肯定要轮动起来，就是说呢，即使成长型的行业也要适当的分散，因为现在呢，在科技股的暴露，全市场都很集中。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保险呢，可能下一步还要挖掘一些细分的一些因子方向，然后形成这样一个更契合的哑铃型结构。哑铃型的结构一侧是中证红利的这些指数，另一侧呢，可能偏向于一些像以价值包括一些合理价格成长为这种 smart beta 的一些因子，所以这是呢我们最近结合调研，包括结合公开数据，一些对保险公司资管投资的一些观察。最后呢，我们做一个总结。因为第一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汇报了就保险的投资资产配置，特别是权益配置的一些方向。从现实约束来讲的话，有机会也有挑战。机会主要是呢，我们的负债端成本降下来了。那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其实包括资本市场有了国家队，其实有机会实现一个长牛的市场。所以这种权益资产可能从原来的一个做这种锦上添花，未来更多扮演一个胜负手。但是挑战也很现实，就是说呢，现在高票息的资产不足，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要在存款和类似于一些非标资产缺失的环境下，要加大这种类似于高股息资产的构建这样一个方向。从海外经验来讲，大家发现呢，其实权益也是核心增量方向，权益和另类资产。其实无论对日本的保险公司配置，还是美国的保险公司配置，它其实一个核心的一个抓手。但这个过程中，日本和美国的负债端结构会有差异。美国来讲的话，更多是以这种储蓄型、理财型的保险产品为主；而日本来讲的话，可能是以护理型的产品，像借户险这些产品为主。国内求索呢，我们其实是重点分析了5类机构。包括呢，比较重视分红和长期股权投资的，像平安、像太保和人保，包括呢以三方业务占比比较高，同时呢资产端偏好成长的泰康和这个华泰这些机构。其实他们呢，就大家发现呢，其实保险公司的经营还是负债端影响资产端，甚至说决定资产端这样一个过程中。所以大家发现险资的配置呢，其实要结合它的负债结构，甚至它的股东结构进行分析。最后呢，就是说呢，提供下一步的一些这个方向和一些潜在的一些经验吧。因为我们最近也交流了很多保险机构，下半年来讲，核心还是要加大哑铃型结构的构建，一头呢做好红利资产的配置，另一这一块的占比现在其实在行业里面还是不太高。 另一方面呢，就还是加大成长性资产的构建。那这些成长性的资产的构建呢，有的呢是建议回避的，像微盘这些呢，其实是容量不够，包括像一些海外配置呢，可能是没有这种，就没有太大的额度的。那这种情况下，还是核心还是在国内里面造资产，包括可以买这些找一些 smart beta 的赛道，包括一些类似于这个偏成长性的一些新的方向。因为现在旧的方向抱团太紧了，我们估计需要1到2年的时间消化这种抱团。但是呢，新的这些行业的主线可能在悄然孕育，包括下一步建议大家关注像内需啊这些方向。当然，包括我们国信的策略团队也有相关的一些研究。以上呢是我今天的这些关于险资配置的这些汇报，欢迎后续呢大家进一步的关注我们国信飞鹰金融团队的这些研究，谢谢大家。